行吗？
到那流奶与蜜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
以色列人从往河边山以后，就把石上的装饰摘下来。
摩西不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当摩西进到会幕之后，把眼睛合起来，这人在帐篷上。
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
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的门前，都有起来，个人在自己帐
篷。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带我上去如何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在我眼前也会犯罪。
我如今坐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
耶和华说，我与你是同去，与你同去。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时上这里知道我们这个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即使你与我同去，是我和这个百姓与你的上心有分别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并且我爱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我求你显出你的荣耀。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面。
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上，
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今天在记载的33章里面，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次，当摩西到
西乃山领了律法下来之后，当时的百姓就已经悖逆神，开始拜他们从埃及地带回来的偶像。所以在那个时候，摩西就把法版摔碎了，然后众民就陷在罪恶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今天就看33章里面，在这样一个悲剧里面，神怎么样子仍然施行他的恩典。首先我们先把这一章里面大概的内容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在这里用好几次的一个形容词叫做应着景象，来形容悖逆的百姓。应着景象，应着景象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很多的字，很多地方。应着景象什么意思呢？应着景象什么意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印象，这个有的时候睡觉起来的时候头不能动，对吧？大家都有这种经验。我今天还行啊，就不能表演给你看。你应着景象的人，就是说人家叫你的时候你回头，你不能这样回头，叫你的时候你必须这样才能，是吧？你若看到人家这样就知道他这个景象有问题，对吧？所以基本上应着景象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不能够回头的，他头不，人家叫他不能回头的，是这个意思。OK， 所以那在很多其他地方，申命记啊，还有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还提到，比如说在以赛亚书48章里面呢，就提到说你这些民啊是完整的民，耶和华神说你们的颈项是铁的，你们头是铜的，就是说你的颈项硬到一个地步像铁的一样啊，铁的话你看这铁是非常坚固，那根本就没有办法歪的，就说人硬，一个人背逆完整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头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雕像，是一个，他是不会动的啊，怎么样叫他都不会动，不会回头的。所以神在这边用了好几次应的景象，在这一章里面就出现了两次，虽然是重复同样的话，但是在后面34章到申命记还有很多地方，耶和华神不断的用这个词来形容悖逆的百姓，就是说你们的景象像铁的一样，我怎么样说你们都不听，你们都不肯回头啊！这是代表一个非常非常固执、不顺服，而且一意孤行、不听神的话的一种举动啊，在这里叫做应的景象。那接着我们在33章后面就看到说，这样一个应的景象，这样一个悖逆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神就不与我们同行，也不与我们同在啊。前面一开始就讲说，我领你们出来啊，但是呢，你们悖逆我啊，所以我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在这里耶和华神上告诉他的百姓说，我把你们从一个痛苦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你们不听我的啊，你们不听我的，所以从此呢，我就不能再带领你们了啊。你们应着景象，你们认为说你们有自己的办法，那应着景象的人就是一个他不愿意听别人劝告的，神怎么说他认为他自己有一个方法啊，他认为他的做法是对的。所以他就一意孤行，认为他所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他不听别人劝告，神怎么说他都不讲，他都不回头的啊。耶和华神说，既然这样，既然你不认为你自己有办法的话，那你不需要我的带领， OK， go ahead， 你自己走吧，你自己走吧。所以这个一个结果，神就不与他们同行，不与他们同在。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是不是因此就完全弃绝了他的百姓了呢？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他有他的原则，但是他也有他丰盛的恩典和他慈爱。在这里我们看到33章的后面，从中间开始，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那样的慈爱，即使他的百姓是不听他的话，即使他的百姓大部分时候是背逆他的，但是耶和华神仍然没有完全弃绝他的百姓。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神他就用了一个方法在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就看到说有一个东西叫做帐篷在第7节的时候，帐篷支搭在营外，33章第7节，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摩西就称这个帐篷为会幕tabernacle， 就是这个会幕记得吗？几次前大概2-3个星期前，我们曾经提过会幕里面要该怎么做我那时候分享过，在会幕里大家看过很多 picture会幕里面要外面要怎么样做，里面的圣所、至圣所、这个金灯台神圣比要怎么做？那是在耶和华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吩咐摩西说，将来的会幕要这样子干请记得，在33章这里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还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只是一个蓝图蓝图已经给了摩西了， 蓝图，这个建造会幕的蓝图，还有那两块法板，这都已经给摩西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建造会幕的蓝图已经给了摩西，但会幕还没成型，什么都没有。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请记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帐篷，一个帐篷空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约柜嘛，还没盖好，也没有法板，因为法板在32章摔碎了，所以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法板，什么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是一个帐篷啊。那摩西在这里呢，就称这个帐篷叫会幕，所以这个就等于就是将来到了啊摔机完了，已经看到会幕搭成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会幕。但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帐篷，只是一个壳子。那摩西就称这个特别的帐篷啊，这个特别的帐篷称它做 tabernacle， 称它做会幕，知道吗？那请记得这会幕是空的啊，而且在第七节这里看到说，这个帐篷呢，这个会幕是在营外，营外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所住的那个营，因为他们游牧民族嘛，对，带领出来的时候走在旷野，走到哪里是在哪边哪里，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很多的营，就是他们自己住的地方。但是这个帐篷，这个会幕呢，是在营外，而且呢离营甚远，所以离他们住的地方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神带领他的百姓要出来，但是因为百姓悖逆的缘故呢，圣洁公义的神没有办法跟他的子民同住，没办法，因为神是圣洁的，在他不能够有任何的污秽。虽然他爱他的子民，但当他的子民犯罪悖逆的时候，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跟悖逆的子民同住的啊，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说，神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仍然不放弃他的子民，没有收回他的完全收回他的慈爱，所以他仍然跟他的子民在一起，不过呢保持一段距离，看到吗？保持一段距离，他没有办法，这会幕没有办法，当时还没有办法在营里面。等到后来会幕搭好了以后啊，在后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会幕是在营的中间的，在这里的时候呢，因为会幕还没有搭成啊，法板也没有，这个祭祀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所以耶和华神呢只好把这个帐幕呢暂时设在营外，离营有一段距离啊。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神一方面他的公义圣洁没有办法跟他所爱的子民来同住，所以这会幕没有办法搭在营内啊。在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神的慈爱，虽然子民是如此的悖逆，他并没有完全弃绝啊，他是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你可以想象这个 picture 吗？我们今天常常想说，我们的神是非常公义，但他也是非常慈爱。我们不管怎么样不听他，我们甚至弃绝他，我们甚至不承认他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真理，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圣洁跟公义和他的慈爱是并行的。我们很难去明白去了解说，当我们还在做神仇敌，做神敌人，在抵挡他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就像这批百姓一样。你看这些悖逆的百姓，耶和华神的公义和圣洁是没有办法妥协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办法妥协的公义下面，有一个完全的慈爱在那里。耶和华神虽然没有办法与他们同住，但是他远远的跟着，远远的跟着，他从来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子民，他希望，而且他也知道有一天他的子民会回转到他的身边，会回转到他的身边。所以这个耶和华神就远远的把这个帐篷搭在营外，还是带着他的子民，但是没有办法与他们完全同在。在这里，那既然耶和华神的帐幕离他们所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那这个 communication 这个沟通怎么办呢？是沟通，耶和华神跟子民没有办法住在一起，那中间的沟通怎么办呢？啊，这就有一位叫摩西，我们已经一路下来已经讲了很多这位人物，就摩西，也就是好几次我们提到他就是中保，在人跟神之间的中保啊，就是一个传话的人，代言人啊。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说，在法庭里面的中保事实上就是律师 ，OK， 就是 public defender， 就是帮你辩护的那一个啊。到真的到以后到天庭里面，那个站在你旁边替你辩护的那个啊，那个是中保。中保耶稣，那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摩西就暂时代替人跟神之间的那个众借人啊，只有神所拣选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所以在后面就看到说，虽然这个耶和华神的会幕离他的百姓有一段距离， 但是有一个被拣选的人可以到会幕里面去跟神说话，那这个人就是摩西，他带了一个帮手的叫做约书亚，约书亚是站在会幕外面，他也不能进去，只有摩西可以进这个会幕跟耶和华神说话。那到了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第十节十一节的时候，就形容这个摩西跟耶和华神怎么样的说话，这里面用几个形容词可以看到啊。三十从后面就讲到说，三十三章第一节，三十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说话一般啊。这我后面会讲，面对面啊，面对面不是说 Facebook， 不是像我们这样讲的面对面，面对面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词啊，在这里面有很多是形容的。面对面不是说真的就是跟神面对面啊，他这边说好像是一个形容词，所以面对面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跟摩西讲话呢是没有隔阂的，就好像跟朋友在说话一样啊。所以这一位呢是这一位摩西是唯一一个被神拣选出来，在神的面前可以跟神直接说话的。百姓已经背逆，已经弃绝神了，而且污秽不洁净。那个时候这些祭祀礼仪都还没有开始，这百姓是没有办法跟神同在，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容忍他们。但神拣选了一位，就是这位叫做摩西的，就只有摩西。当耶和华神要交代百姓什么事情，当百姓有什么事情要求告耶和华的时候，就经过这一个引路人啊，这个众介就是啊摩西。因为只有摩西是被神拣选，可以到会幕里面跟耶和华神直接面对面说话的。这是在三十三章十一节里面形容这一位摩西怎么样子跟神啊面对面的说话，就好像朋友一样啊。在十二节里面有讲，三十三章十二节里面有讲，他说耶和华啊耶和华神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打发谁与我同行，只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我在。”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一句话是引这个耶和华神自己说的啊。你如果看那个啊英文的圣经里面有这个 quote 啊，就是说这一句话呢是耶和华神说的。耶和华说过什么？耶和华说：“我爱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这是耶和华神对摩西亲口说的话，就是说我认识你，我是爱你的名字认识你，啊、而且只有你呢也是在我面前啊蒙恩。这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什么叫做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啊？英文圣经里面叫说 I know you by name， I know you by your name， 我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啊，这什么意思？我按照名字来认识你。哎，我们今天常常在讲说，我们认识一些朋友啊，这是谁谁谁，这是谁谁谁啊啊。但你如果出去一个很地方的时候，你又讲说哎谁哎我没听过，哎没听过哦，讲到某某人，说我一查我不知道谁，陈彪哦，陈彪我知道他哦，他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认识一个人有一个名字，这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你在公司很大，尤其公司很大的时候，就是说你上面有好几层老板啊，不是这个一个人的，也不是你只有一个老板啊，也许你上面有好几层，你有老板，你有老板的老板，老板上面像我们七人组，我上面大概有五层六层，我也不晓得。OK， 我到第二层他就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什么叫做认识你？你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那个总裁，公司的总裁，不要说这个 global 的总裁啊，在美国总部的总裁的这个大老板，他会知道你的名字吗？我想他不会知道，对，他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啊。也许大概只有你的领头上司知道你的名字，如果他都不知道，那你就很麻烦。你的顶头，大概只有你的顶头上司知道，再过一层大概就不太知道，再过一层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上面好几层，你的总裁在开会的时候提说，哦，某某人，他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人，很小的一个啊，这个一个职员，但是如果总裁知道的名字，这表示什么？那这表示说，这个人啊，这个人虽然离这个总裁这么大的距离，但是总裁知道他，我知道他的名字 ，I know this guy by name， 是这个意思。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认识你是因为我认识你呢，我有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的名字。所以神跟人之间虽然距离这么远，神跟人之间距离这么远，但是摩西是非常特别的，神知道他的名字，就像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 上面有五层十层的老板，但是在最上面的总裁，他知道你的名字。当他在会议里面一提起某某人的时候，他说：“哦，我知道了，他在某某部门做什么事情，我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可以看到说，这里讲到说，我认按照你来认识你，这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他是被神特别拣选的啊，他被神特别拣选。我们来看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翻回来啊。你把如果有这个线的话啊，这个可以做个记号 ，mark 一下。我们看一个经文，以赛亚书49:1。以赛亚书49:1。以赛亚书49:1这样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啊，他就提我的名。以赛亚书49:1，他说：“我还出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已经选召；出母腹呢，他就提我的名，他就知道我的名，他就知道我的名。”啊，这里讲到选召提名，所以这里讲到说选召，当神说我知道摩西的名字，我知道摩西呢是按照他的名字来知道。这里面从以赛亚书49:1，你如果看43:1，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里面也是类似提到类似的话。所以当神知道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那里面有一个选召的意思，就拣选啊。我这个人是我特别特别拣选的啊，我特别特别拣选，我知道他的名字，这个人是我特别提名来认识的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形容过，这个知道一个人，靠按照他的名义来知道这个人，除了有一个特别的选召以外，还有表示说他们彼此之间一种特别亲切这种认识的关系啊，不是普通的认识。而是一个非常低调、非常非常亲密、亲切的这种关系的认识啊，这种认识。所以在这里啊，耶和华神跟摩西说：“我是按照着您来认识你。”可以知道说，摩西在神面前是他是被拣选的，而且他是被神非常有一种亲切的关系里面来认识啊，被神所接纳、被神所认识的这样一位。所以只有这一位呢，只有这一位可以去跟神面对面讲话。可以跟神面对面讲话。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说，这位摩西就请求啊，一开始耶和华就说我没有办法带来青山，对不对？因为摩西就在这里替他的众民来祈求神做几件事情啊，他祈求大概求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说，你把百姓带出来了，你现在不跟他们走的话，那怎么办？这些百姓就是全部死在旷野吗？那其他埃及的人、其他外邦的人怎么样的看神的百姓？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 argument， 很有力的一个说法，很有力的一个说法。说你把你的百姓带到旷野，你就让他死，让其他所有外邦的国家来看笑话。摩西在这里没有替百姓辩护，说啊他们没有那么坏啊，原谅他们。你可以看到摩西没有这样说，因为神说这个百姓是悖逆的，这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你没有办法在那个事情上辩护的，那已经定案了。耶和华神说这百姓是悖逆的，摩西没有说没有了没有了，他还有一些好的地方。哎，摩西没有这样说，摩西用别的方法，摩西说他们是悖逆，他们是该死的，但是你是慈爱的，你既然把他们带回来了，你要想办法继续把他们带回来。这是摩西第一个请求，神要与你同行啊，你跟我同行啊，你按照我的名字，你接纳我，你恩待我。那不够，这些子民你也要恩待，你也要恩待他们，像恩待我一样。这个是这个宗保摩西在神面前说的。你可以看到这种心嘛，就在圣经里面常常讲摩西这个人，你看他的那个心嘛，他那个心，他不是说在神面前说，哦，神喜欢我，神接纳我，哇，他很高兴，啊，那些人他去死好了，管你，他不是这样的。你在公司里面说总裁认识你，你很高兴对吧？那你会不会想说，哎呀，那我这个朋友我要介绍给这个总裁，啊，他也很好，他是我同事，你不认识他，你该认识他。我们很少这样做，好不容易被总裁知道的话，那我就最好总裁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吧？到时候升迁的时候，他知道这么多人的时候，他还要考虑，是吧？但你看这个模型， 你看这摩西，你看到他的心没有？你看到什么？他在神面前被选召，他在神的面前得到那样一个尊贵，而且被亲爱的那种关系的时候，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心里面想的是那一群百姓。他不断的用他的身份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唯一被接纳的人，但是他没有滥用他的这个身份，他在神面前替那些被百姓代求，这是中保。在这里你就看到说，这是耶稣的影子在他身上。所以在摩西他本身要注意一下，我们等一下待会看摩西他是预表，我们一直讲他预表耶稣的。当他在预表神的时候呢，这个耶稣的特性就要在这个人身上发生，他要在他身上发生。你看摩西这个心嘛，他是非常非常的顾念他的百姓，所以他替百姓代求，他求神与他的名同行，不论他们多么悖逆。第二个，在33章18节里面呢，摩西就求另外一件事情，说你把你的荣耀先给我看，你把你的荣耀，我既然在你们面前蒙恩，你把你的荣耀来显给我看。所以摩西基本上做两个祈求，那这两个祈求呢，事实上神都答应了，在里面33章16节17节里面当摩西来要求神与他的子民同行的时候，耶和华神就说好，这个事情我同意，我继续带领，就因为你替他们带出缘故 ，OK， 我同意带他们去。那第二个请求呢，说我要荣耀要给他看啊，那这个比较难啊，这比较难。所以耶和华神还是让他看，会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这里面我们要非常要注意啊，耶和华神答应他的时候，他把他放在一个磐石上面 ，OK， 让他站得高高的，等到耶和华神荣耀过的时候，把他藏在这个洞穴里面。还用手遮住啊，荣耀过去。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耶和华神说：“你的第二个请求啊，这里讲三十节，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神就跟摩西直接讲，说：“你要见我的面吗？你要见我的面，你要见我的荣耀，不可能的。神的荣耀人没有办法见，你人要见神的荣耀。”人神呢？他说见我的面的人就不能活了。你要看见我的，摩西，你要看见我的面，你不能看见我，因为看见我的，包括你过去在内，摩西也不过是人，包括你在内，你看见我你就必死，你没有办法活的。20节，所以耶和华神说好，但是我还是要答应你的祈求。我怎么让你看呢？我把你藏在洞穴里面，我过去的时候我用手遮盖啊，耶和华神的手遮盖，然后等神的荣耀过去的时候，手一松开，让他看一个背影。他说这是唯一的方法，你至少沾一点边，你看到一点点背影。这个地方也都是形容词，你要注意形容词。那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正面跟背面？好像一个人那样只看到一个背影，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全部都是形容，包括刚前面讲到与神面对面是一样，人跟神没有办法面对面。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在前面讲的与神面对面是形容他们之间那种朋友的关系。那这边讲到正面跟背面也是一样，耶和华神背面正面，这只是说神没有办法神跟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人是没有办法直接跟神面对面的，是这个意思而已那你说背面就可以吗正面不行，背面就不要，这个地方不要用字义去形容它，你要去想象说这是一个说法这是它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意思就是说人跟神是没有办法直接沟通的，人跟神是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的，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所以他必须要经过一个特别神的一个恩典和遮盖。这边讲说我的手要遮掩你，我的手遮掩你的时候呢让你可以尝到我一点点荣耀，但是你还是能面对，就是要遮盖所以大家知道一下这个里面在形容事情。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继续来看，在这里讲到说摩西的双重身份，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他有双重身份。什么叫双重身份？就是说他除了他自己的身份，在他当时那个历史那个场景那个角色以外，他还有一个预表身份就是说他不仅是他代表摩西在这里，他并不代表他摩西他自己他在某些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预表，所以某些时候呢，在他身上要显出一些将来他要代表的那个的人的特性。那这里我们当然前面一直在讲到说摩西是预表耶稣的摩西在预表耶稣的。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这种两个东西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因为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在解经啊，你在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奇怪的思想啊。所以你要注意说，这两个角色是分开的。当摩西是自己的时候，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他完全一个人。所以你看，摩西是没有办法跟神面对面，摩西在神的面前也一样会失败。这是后二十节讲，凡是人在神的面前面对面的，这个人就不能活，包括摩西在内。因为这是讲到摩西这个人的本身，他以这个身份站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是站立不住的，他必死无疑，他没办法。但是当摩西来预表耶稣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他说跟朋友一样，跟朋友一样，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啊，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神说什么？他说他这个不仅我仆人，这是我的朋友，跟他是朋友一样。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关系差很大，一个是一见面就要死的，一个是可以跟朋友一样说话的。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因为摩西在这里他有预表，他除了代表他本人以外，他还预表耶稣，代表耶稣。那这位耶稣我们当然知道，到新约的时候就阐释出来，那是一位真正人跟神之间同房。他一方面他可以跟神面对面，当然他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位神，他本来就是跟神是我与神原为一，原来是跟神在一起。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完全的人，他也面对他的百姓啊。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摩西的双重身份在这经文里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所以不要把这个两个东西错在一起啊。有的时候说哎，这前面这怎么说跟神可以面对面跟朋友说话一样，到后面又说这个连面都不能见，一见了就会死，你就想到说话这边有个冲突啊，这个地方记载有问题啊。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明白说里面的形容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不要把这些经文混在一起，不要把这些经文混在一起。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在新约里面怎样的阐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段。在这里摩西提出的请求里面有一个叫做我要见你的荣耀。人想要去看见神的荣耀呢，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要。人想要看到什么？我们做基督徒的哪一个我们说不想说，哎，我真的想多想经历一点神。对，你当我们想说我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在想说我总是想希望说多知道一点神。当有人做见证的时候，他有一些这个神迹啊，在他身上发生的时候，哦，就想哎呀，我很希望说，哎，我也经历一下。我听了很多这种故事，但我就没碰过啊。有人说怎么样啊，做见证的时候经历神的神迹，哎呀，我很羡慕，我就没有。所以人在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呢，都是要去经历来见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需求。不仅是摩西这样说出来，他这样说出来是代表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人在内心的需要里面呢，是希望看见或者是经历神的荣耀，这是人的一个希望。而且事实上呢，人也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到说，人需要经历神的荣耀，人需要这个，换句话说，人需要跟神面对面，人也需要这样的经历。那再后来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里看到说，神知道人有这样需要，神也用了一个方法让人来经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要有信心。我们刚看到新约的时候也知道说，神是知道我们有内心有这种需要，而且神也应许我们是可能是可以来面对他，是可以经历他的荣耀，是可能的。好，那我们来翻到新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呼应刚才出埃及记33章20节那边说的啊，人见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句号，这不可能，没有例外，人见神必死无疑啊。所以在这边讲说，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没有人能够看见神。这看见你要注意，这个看见形容词啊，不是说眼睛啊，不是说这个眼睛的看见，就是说人从来没有人能够直接跟神面对面，人跟神之间是不可以直接面对面， 前面是这样说的，凡是人在人见到神的时候是必死的，哎，这是没有办法直接的，人跟神之间不能直接的。好，但是啊，但是有一个方法，他说有一个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这就讲到耶稣了，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个耶稣，这位真正在人神之间做的中保的这位啊，这位三位一体里面的啊，三位一体里面的圣子耶稣。这位耶稣呢，他说他把他表明出来，就是把神的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就是彰显，表明出来什么呢？所有神所有的个性、丰盛、慈爱、形象等等，这位耶稣呢是代表，是代表神。你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神，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荣耀，但是呢，这位耶稣呢，他是代表神，但是他可以跟人面对面，所以当人要见神，要经历神，要面对神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要经过耶稣，要经过耶稣。这是神所亲自所命定的一个方法，让人跟神之间可以有一个沟通，可以一个面对。好，那注意的，那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第八节、第六节、第八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这里面记载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腓力，耶稣门徒腓力，腓力跟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第八节，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是他的门徒跟耶稣讲的话啊，腓力就讲了这句话。你看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摩西讲的那句话，你把父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哎，同样一句话。所以不仅是摩西这样说，历世历代很多人这样说，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也这样说，我们都希望看到神的荣耀，哪有不想？对，在这边。腓力呢也同样说，他说你们把父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第九节注意，耶稣回答说，十四章节耶稣回答他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父啊！这个就是呢，在英文里面呢，就是这个 be 动词，在原文里面呢是一个等号，意思就是等号啊，跟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样，道就是神，是教就是啊，你就看那个里面原文里面那个字就是，那个就是表示相等，就是啊，不是好像是，不是力啊类啊，不是类比的关系，而是一个完全相等。神耶啊，在这里，当门徒说我要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就说：“你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了，你还不明白吗？”他说：“看见了耶稣，耶稣讲看见我就是看到了，是一样的，一样看到，是一样就是看到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他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位耶稣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去讲，他是唯一一位从神那里来，也是三位一体神里面其中一位，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一位跟父神在一起的，但是他成为人的形象在我们当中显现的时候，他就完全，他就是神。所以当人看见，人没有办法直接跟圣父来面对的，但是人经过圣子耶稣的时候，就等于可以跟神面对面，可以等于跟父神直接面对面。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特别讲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们想要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我们要认识耶稣， 我们要认识。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异端，什么叫异端？我不是讲说跟我们不一样的宗教，那叫不同的宗教，我们不叫异端。跟我们不一样的宗教，那不用我们说，反正是不一样的。异端是说他声称他是基督教，声称是跟我们用一本圣经，但事实上他在传异教，在圣经里面讲。从新约时代的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了。今天世上没有什么新的异端，比较也许有了，有比较。今天世上我挑战一下，今天世上有那些新的异端，但是那种就是说没有传统那种新的异端啊，都不太行，通常十年二十年就会自己散掉。但今天在世上有很多已经历史很久的那种异端啊，它好像很厉害那种，它都有一个背景在后面，它几千年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以他的老祖宗他几千年下历史传下来，那这种异端是比较厉害的。譬如说什么？譬如说耶和华归人，耶和华见证人，这是有历史的，他的祖先几千年的历史，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已经出现。你去看这个教会历史，就会发现他当初的祖先怎么样子产生，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产生这一种错误的神学观，然后后来怎么样子教会怎么样子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在第四历代里面，他的嚣张怎么样？有的时候他起来，有的时候下去。然后今天情况怎么样？等等。像这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他基本上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在耶稣的这个身份上面打折扣。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我没有看到我讲的是比较厉害的异端，有历史、有背景的异端，他都是在耶稣的这个身份上面给你打折扣。他怎么样？他可以说耶稣很好啊，但是他是神，当然他是神，但是呢，他跟天父不一样，他是比较小一点，他是小神。耶和华真的会，那是一小神，他是小神。或者说，还有别的路等等，那基本上都是在耶稣的这个身份上面打折扣。不是说耶和华天父是唯一的神，说耶稣是一个小神，或者说有别的方法呢，不可以不经过耶稣，可以直接跟神来，我有别的方法可以跟这个。跟耶和华神直接面对面等等，所有的异端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变来变去了，事实上大同小异，就是要贬低耶稣的身份，或者说有其他的方法，人可以直接面对神。那我们刚刚看了两处经文里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人跟神之间是没有一条直线的，人没有办法直接面对神的。这圣经里面旧约是这样说，新约也是这样，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神。人没有办法直接去面对圣父的，没有办法。耶稣讲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以看到说，这中间是有一个一定要有一个中保，就是这个耶稣。人要面对神，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今天所有异端是为什么被撒旦所利用，就在这里。因为撒旦知道一件事情，只要把耶稣拿掉，人就没有救了。为什么？因为人跟神之间呢，没有别的方法。所以当把这条唯一的路把它取掉了，你就没有办法。你看在打仗的时候，后面会有一个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这个强，这个军队要打的时候，我们很难打，很难攻打，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办法，我们断他的粮线，对不对？他后面有一个粮草要运下来，他有一条路那条路呢是供应他的后面粮食的我打不过他，我绕到后面去，把他后面那条路给堵。把这条路堵住，他的粮食没有办法来，他的军队就溃散。今天一样，所有的异端都在做这件事情。他只要把耶稣的地位稍微改一点点，把耶稣的身份稍微变一点点，那圣经里面看到，人跟神之间的这条路就断了。事实上很容易，他只要把这条路断了，人就没有救恩了，那人就必须在这黑暗的权势里。所以所有的异端都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注意，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说这样的事。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是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你可以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神的百姓是那样一个义的景象的百姓，但到最后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神亲自拣选一位，这位可以给他们。你看到这里，前面是讲到义的景象背离神，到后面呢是跟神在一起面对面。注意看，这有一个背的景象 硬的景象是跟神是背道而驰，对吧？神在这里跟他相反。另外一个面对面是圣灯，圣灯让我们在讲一个场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明白一件事。当我们完全我们的心一意孤行的时候，我们跟神是背对，不是面对面。当我们硬的景象，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听劝告，我们不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办法任何的沟通。但是神有一个慈爱的怜悯在我们，只要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我们不要硬的景象，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做工。刚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说耶和华神说我认识摩西，我是因为你的名字来认识，我爱你的名字来认识。在新约里面记得有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在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没有赐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天上地下没有赐的别的名，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谁的名？耶稣基督名。今天我们祷告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这个名字是被神所提名的，而且是被神赐下来给我们的名字，是耶稣基督名。你看到这个名字多重要多重要。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提到耶稣也提到摩西跟耶稣的都没有办法比的，虽然是预表，这摩西虽然是预表耶稣，但在这本质上差太远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事实上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没有办法提的。但在摩西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一点点影子，看到耶稣一点点的影子。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是提名，我是提名，我是按照你我认识你。”那今天我们凭什么到神面前去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讲的，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耶稣基督名赐下的，神赐给我们。这个名字是被谁所认可的？耶稣基督名。我们靠着这个名字，我们到耶和华神的神面前，我是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神说：“哦，耶稣基督，我知道，我知道。”因此，我就接纳你。这叫做我们神按着名字来认识。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名字，只要是神所拣选，他都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不要随便放。我们真的在实际的里面就讲到说，不要忘记耶和华神的名。那这里更加知道说，神的慈爱赐下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在神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你怎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信息。我们看到悖逆的百姓，当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与神是背对背，我们没有办法与神面对。但是我们也看到你无限的慈爱，你在旧约里面就借着摩西来预表，将来有一位要面对神，而且要面对悖逆的百姓的这位摩西。那这个摩西在将来，我们看到说，在新约里面就看到耶稣基督真是那位我们当中的中保，他就是与你同等同荣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但是他也降世为人，成为在我们当中能够真正住在我们当中，来完全彰显神荣耀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信号，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名是被神所认定，所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悖逆百姓，但是你并没有完全弃绝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回转，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再度的回到父的怀中怀抱。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说，我们真是愿意靠着耶稣基督来经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看见了你，就是看见了主。我在这里，我也为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相信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篇古老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后该如何行。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命定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到神那里去的唯一的管道，让我们真是愿意听福音，愿意软下我们的心来回转接受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提名选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祈求，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